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在美国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特区，一个关注中国民众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草根运动正在成长，这个就是公民力量。那么这个运动为什么要聚焦大洋彼岸民众的权利呢？它做出了哪一些努力，取得了什么成效，在海内外造成了哪些影响？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博士来谈谈发起这个运动的热情和对他的期待，并且分享他个人走上献身为他人争取权利之路的历程，以及对中国时政的看法。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杨博士您好。
谢谢宇宙。
也谢谢您来到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我想问问您，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最近呢在刚刚从欧洲开会回来，这个在国际上的活动呢是我们公民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是一会儿我要介绍的四项工作内容的一项最大的，这四项中其中一项这个工作内容就是寻求国际上的支持，这个在中国的变革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好，那么就想问问您，关于公民力量，我们经常说了这个名字，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啊？那么你们是怎么样聚焦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权利的？
对，这个公民力量是这个成立在2007年，我从这个狱中放出来，后来在中国待了4个月，然后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呢，以前我那个这个创办和这个经营的一个组织叫21世纪中国基金会，这个组织呢是这个偏重于智库型的，做一些研究，同时呢也参与一些具体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些运动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组织呢，因为这个我在坐牢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后来呢我又成立了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呢可以说基本上这个的取代了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大部分的工作。那它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在狱中做了很长的时间的反思，因为以前的很多的民运组织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内斗纷争，使得那个工作的成效不彰。到底怎么解决这个人事内耗问题？怎么把一个运动这个既要有组织又把组织的成本降到最低，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是在我狱中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后来呢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可以说是在中国还没有更多的政治空间之前，这个组织的形式即使在海外也不能有很刚性的组织结构，一旦有刚性的组织结构，你就为这个组织啊要花出很多的成本。所以呢公民力量呢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组织。刚才你介绍我的时候你说公民力量主席，实际上不对的，我们在华人社会里边没有这个职务，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公民力量把它当做一个组织，一个运动。刚才你听到运动
是
又是一个概念，它又是一个品牌，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上民运组织的那种组织形式。所以我们有两个这个组织要求，一个呢是对内不设职务，对外不设边界，就是我们不是会员制，边界不清晰，就是只要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你觉得你是公民力量的一员，你就是公民力量的一员。而对内呢没有职务，刚才你讲是主席，我们都这个公民力量呢都是称自己是这个义工啊，我还不是主席啊，
你就是发起人，
就发起人。因为这个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希望通过不断的工作创造出一个品牌，而且在中国民主运动中这个品牌啊是不好建立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品牌不容易保留下来。创造这个品牌呢能够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来使用，就是中国的民众来使用。至于说谁未来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这个不重要。我觉得就我常常想，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设计师是大家记住他的产品，而不是记住这个设计师是谁。比如说一个服装，大家喜欢穿这个设计师的服装，但是呢不知道设计师是谁。最成功的小说家是大家记住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记住了作者。所以我是基于这个概念，我们不设任何职务，推动这个品牌，最后使得这个品牌有它的价值，让国内的民众看到它的价值，愿意使用， 在国内慢慢的通过松散的办法，形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反对力量。
嗯，那就是为了这个传播您，或者说建立您这个组织它这个品牌的价值，你们这个组织呢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努力？那么同时在中国民众的这个权利方面呢，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呢？
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们集中在公民利益、公民这个权利的概念。
嗯，
首先我为什么要叫公民力量？因为中国这个专制社会这么多年，尤其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这个政府的权力就公权力太大，把社会给压缩的没有任何空间。那实际上未来中国的重要变化在于说，社会必须做大，政公权力必须受到限制。那谁来限制公权力呢？就是要公民，就是每个人要有公民的概念，而不是臣民。在皇制之下是臣民，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下它叫人民，现在这个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异化。但实际上你要成为一个公民，什么叫公民呢？公民就是你必须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和信仰独立，然后造成一个独立的人格去参与公共事务，这才造成了一个做成一个公民。只有这样的公民在中国成长起来，他的力量越来越大，中国才有希望。这是我们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理念。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国支持国内的公民运动。后来这个徐志勇提出了一个还有其他朋友提出了一个新公民运动，我看了很多的概念，我们是不谋而合。我在2007年的时候也见到徐志勇，当然也刘晓波实际上也是很注重这一块的，他有一个书的名字叫《未来中国的这个希望在民间》啊，他非常注重民间，实际上是同样的概念，就是公民力量。实际上在这方面是大家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支持中国的公民运动。可以这么讲，就中国的每一次重大的公民运动，我们都尽量的设法去介入，尤其是一些草根性的这个抗争运动，最典型的就是强迫拆迁的这些受害者。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叫做麻雀行动的这么一个运动。麻雀行动就是说，小麻雀虽然很小，但是它要保护自己的窝，所以让一个一个的民众像个小麻雀似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麻雀要团结起来。以前有个电影叫做《乌鸦与麻雀》，啊，就是麻雀团结起来把乌鸦给占倒。所以呢，就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创办了这个麻雀行动。麻雀行动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世博强拆的这个受害者吴燕，把案子带到了联合国，我们在联合国进行请愿，而且那个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巨大的震动，也引起国内访民的巨大响应，也引起当然中共上层的震动。那个案子得到了解决，得到解决以后，当然这个麻雀行动的这个概念就受到很大的这个传播。那很多的这个访民啊，纷纷来到美国。啊，就是加入了麻雀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案例，有些是成功的，有一些还在继续做。另外我们也关心这个政治犯，因为政治犯是什么呢？政治犯是这个公民社会中能够带领民众进行这个社会变革最主要的这个群体，而政治犯被关进监狱里边没有自由，他就起不到作用。所以我救助这个政治犯，它首先是人道的，其次也是政治的。因为在救助的过程中，我们把参加这个公民运动，而且参加领导公民运动人的成本降低它，降到最后大家都可以介入了。因为现在大家不介入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有这个失去自由，甚至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如果在我们对他的救助中把这个成本降低，使得不是英雄也可以参与公民运动，就是把一个英雄的事业变成一个普通人的事情，那这时候这个公民运动就有希望了，也就可以成功了。
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关于这个所谓的公民，他的一些这个标准啊，或者是衡量的这个标准，就是说是包括像是经济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等等。那么从你们作为这个观察人士来看，或者活动人士来看呢，就是说中国老百姓这个公民，他们在这几方面的这个自由的情况来说呢，跟西方之间这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在这个差别在于说，所有的这些自由实际上就是权利，公民权利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的，
是
没有任何制度上保障。但是随着中国这个社会的发展，现在中国的空间要比几十年前要大一些，公民呢他享受一定的这个通讯方面的
自由，不是自由，空间啊，
这是一个因为互联网的这个这个带来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说经济上呢，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上呢越来越独立于这个中国政府，因为这个你经济上一独立，你才可能有独立人格，就是财产权的这个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原因就在这儿。另外就是一个信仰的，就是我追求这个信仰不仅仅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就是说我追求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信仰，我认为这个公共政策是什么样，你完全是一种独立的这个思考。这个在中国呢还很难做到，因为这个思考的辩论的空间非常小，而且虽然有互联网，中国政府呢也做了很多的信息方面的前置，使得民众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有限。当你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有限，你没法进行选择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思考也受到限制，所以你不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但是就像那个捷克的前总统，也是这个七七宪章运动的这个发起人发言人哈维尔讲的一样，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力图努力的去做一个公民，设想自己要是一个独立的人，独立思想的人，独立这个经济独立的人，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样呢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个公民力量建设起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差别它非常大，空间也非常小，但是我们必须从每个人的
从我做起，
把这个至少自己要当一个公民啊，不要当臣民，也不要当个官，也不要当奴隶，也不要当暴民。
好的，正好您刚才谈到就是关于这个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这中国老百姓和西方的老百姓之间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那我想问问您，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原因造成，因为中国一直在专制的体制之下，因为这个专制它的本质的定义就是限制社会的空间，这个让人们的这个权利也受到钳制。那这个所以这个制度造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很多人在谈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谈啊，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啊，或者中国的这个甚至谈到人的这个劣根性问题啊，
是
这个人种就不行啊，这些我都不同意的。有的说是个经济问题，我都不同意。实际上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原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造成了最大的人类的这个文明灾难，这种文明灾难现在我们中国人还在付这个代价，我们还在这付代价的过程中还没有挣扎出来。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我们和这个很多其他国家比较早的进入了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的造成了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不要避重就轻，我们要直指这个政治问题啊。如果很多人讲说你政治制度解决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不了，没错，政治制度解决不一定其他都事情都可以解决了，但是在现有的制度之下，你很多问题就根本没有解决的渠道，你根本连辩论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呢，政治制度改变是必要的，虽然它可能不是充分的，但是因为它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做。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关于这个权力的老百姓权力意识它的这个建立呢，以及它的这个成熟的话，是从自上而下来说比自下而上更重要呢？
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由于这个公民运动不断的存在，还有海外的这个民主运动啊，还有这个国际上的一种支持，使得实际上中国人在思想领域里这个领域里边，这个观念领域里边，人权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占上风的。你要是打开网，中国的网，你会发现这些概念是充斥于人们的言论中，而且呢这种言论呢慢慢占于中国的话语中心。所以这个思想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有些人讲说，在中国能不能实行这一次最根本的民主进步，不是这个能不能的问题，是不是让不让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专制权力在阻碍着中国的这个文明进步，阻碍着中国的这个民主进步。
好，那么下面我想问问您，就是从您个人来说呢，您是怎么样的？因为据我的了解，您是一个原来是学数学的，那么你走的是一个科学家的这个道路啊。那么你怎么从这个兴趣在自然科学方面转向了对这个政治、对社会科学的这个兴趣？
我一向对政治都非常感兴趣，从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兴趣。那时候和自己的家庭也有关系，我父亲是共产党的一个官员，文革中家里受到很大的冲击。 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当然你这个就会直接看到这个冲突的双方。那我父亲作为一方，另外造反派作为一方。后来呢，小的时候呢，就对这个造反派就非常有反感，因为他把我父亲打倒，甚至有肉体上的这个折磨。这个当时呢就觉得我很仇恨这些人。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干部，文革后期又恢复工作以后，他们对于这个造反派的这种迫害，这个报复更加残酷。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社会恐怕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能局限一个家庭的这个状况起来判断这个社会。后来呢，我发现这个到农村去，看到了农村的那个状况。当然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都知道中国当时的农村是什么样，就是和共产党教育我们的那差天壤之区别。那这个所以呢，我就开始怀疑这个社会。那个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反叛。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大学可以这个考大学了，大学开始这个开办了，重新这个开办大学。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成为科学家很好，政治毕竟很复杂，所以就这个学了数学，
学会数理化，
那学不学就变天下都怕。但是呢，后来呢，很多问题啊又都出来了。那时候这个胡耀邦当这个总书记，他非常开明，他就讲说，你们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不喜欢党，我是知道的，但是呢，你不加入党，你没办法改造这个党。当时呢正在改革开放，实际上那一代人，我就要说有抱有希望的一代人，就是充满希望的一代。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中国有明天，所以那个觉得，哎，胡耀邦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所以那时候呢，我在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迅速被这个提拔。到了23岁的时候，已经做到这个副处级的那个干部系列里边。那后来我发现呢，还是不行，因为什么呢？我每天的工作啊，就是要这个主持什么什么政治学习，来这个观察这个我的这个同事同学怎么样，然后要定期写报告，所以很不舒服。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出国当然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选择了。所以到后来我就出国，出国呢就很快的我就又投入到这个数学的这个学习中去了，希望很。那时候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我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是。
但过了这个到了88年、89年，中国的这个那时候的是可以是中国这个社会最骚动的那几年，就是说大家就希望变革，而且对变革充满了希望。那时候不断的有各种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再加上了89民运的这个爆发，那后来我就回国了，参加了89民运。当然我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以后呢，这个我就觉得不能再改变了。我回来以后就放弃了学数学，那我就觉得我必须做一些事情，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这个历程啊，就慢慢走到了今天。
好的，杨博士，我们现在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呢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是我是吧？山东邹先生是吧？
对。
哦，你好。我化名姓邹，就是众人高于天那个邹。取这个日族化名，意在表达我个人对人权的这个尊重。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觉得应该从大国梦这个沙文主义的口号中清醒过来，认真审视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是谁在侵犯我们应得的这个公民权利？是我们要怎样维护我们的这个权益？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事到临头的才去思考，因为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事例，比如说像那个抗强拆的这个脂粉啊，农民跑新啊这种事情，如果我们不先解决这个国家对公民权利这种不尊重，那么它越强大，对于中国人就等于是作茧自缚，而且对于周边这个相关国家的人民，比如说香港、台湾还有朝鲜啊，会使他们同我们一样痛苦，甚至是更加痛苦。我认为就是不管机构还是国家，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只有尊重人权，才能使人们从发自内心的去产生一种认同感，才能激发这个人们的才智，为这个机构去奉献自己的智慧。我想当年爱因斯坦那个先生也是基于这个考虑，才没有把他的才智全部奉献给他的出生国德国，而是来到美国。我是这样想的。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庭先生，庭先生你好。平先生在线上吗？请讲，平先生。
哎喂。 哎，你好，你好，啊，我山西的，喂，你好。
啊，山西陈先生。好。
好的，杨建立博士好啊。中国现在对这个老百姓啊，对中国的政策呀、形势呀，很不满意。经常在茶饭后啊，在一谈论这个形势。啊，有些进一步青年什么人都经常议论，但不知道如何学习，如何去做，如何去行动。这请杨建立博士回答一下。好，谢谢啊。
好，谢谢江西的平先生。等会儿请杨建立博士一并回答。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啊，关于这个公民运动嘛，带有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我就觉得不太恰当了。但是刚才那位杨建立先生说的那个什么马氏行动，也是很支持的。
啊，谢谢上海的孔先生哈。杨博士，刚才这个江西的平先生讲到说怎么样做，作为一个公民。
对，我觉得呢，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公民权利的时候，你要试图去做个公民，这是每一个中国的民众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挑战。那我觉得呢，是这样。实际上你在观察自己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呢，很多事情你觉得和你没有关系，可能你就由于这个成本的考量，可能就不参与行动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不指望任何一个人呢要顶着子弹要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理性的。
是
啊，但是你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政府的很多的公共政策行为和你的这个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啊，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它的每一个政策出台，执行的政策的过程中，都涉及了你的基本的公民权利。我们也不希望一个公民关心这个太大的国家大事，就是从这个当地做起，在地做起。那比如说，在你当地里有很多的议题，你是可以关心的，收税的议题。
是。
到底这个区收了你多少税？这个税干嘛去了？这个是每一个纳税人都必须问的，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这个支持，政府明天就可以垮台。因为政府他说公仆的意思就是有人养着的，谁养的？这个老百姓养的，你才叫公仆。是这个老百姓的纳税钱供出的政府，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这个概念，就没有政府的概念。那因此你要关心你的钱去了哪里了。他提供了哪些公共服务？你交钱的原因是他要提供公共服务啊，他必须提供公共这个教育、公共卫生啊、这个公共交通，这些你都可以进行问责。实际上，这种问责呢，是可以和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一起连在一起去问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作为一个纳税人，天经，你的钱到哪去了？实际上，在中国有经济学家做过这个研究计算。大概60-70%的这个产值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以税的形式、以费的形式，还是以贪腐的形式进入政府的口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你也许不需要谈政治问题，但这个是你最切身的一个问题。我在狱中写了几大篇东西，就叫《纳税人革命》。当时我觉得“纳税人”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公民的一面的一体的两面。因为你是只会成为纳税人，你才会成为公民。因为你纳了税，你就对这个公权力，你就可以指手画脚，你可以限制他，你可以批评他，这时候你才成为公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从当地的情况开始入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周围可能有些人或者你自己受到了一些权利的侵害，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屋被拆迁了，补偿呢不够这个合理，这时候你肯定要发出声音来。这如果不发出声音来，你肯定就是被剥削，那然后呢你的权利就受到了侵害。所以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些小事情上来做起。那当你的邻居受害的时候，也给予关心。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起来做政治运动的中间。去抗争这个，直接抗争这个专制体制，这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从保护自己的权利，从保护这个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从保护你自己的纳税人的权利的角度上出发，你的孩子进学校，如果这个学校为你收费，
你肯定要提出疑问，我进的是公立学校，我为此已纳了税，为什么还收我这么高的税？这个你可以带家长联合起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在还不是公民的情况下，在做公民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当然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中国的环境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一点点的去试，如果这个公民不形成力量，中国就没有希望。
嗯，好，我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接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纳税人的问题，纳税人和他的这个自己的权利啊，那么这是我想到北京呢刚刚申请这个冬奥会成功是2022年，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成功之后呢，当然让中国政府呢感到非常的光彩，那么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运动领域等于说又赢了一张牌。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北京冬奥会跟纳税人老百姓之间有怎么样的这个关系和冲突呢？
对，这个像这个奥运会这样，我说这是执政党的大 party， 执政党的大这个什么叫聚会啊的什么大 party 吧啊，那和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小。如果说有关系的话，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在北京办奥运的时候建了很多的设施，
是
任何的公共设施都要养一批官员，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第二，在北京办奥运的时候，是半个北京城市在建言中的，驱散了很多的民众，就说你和奥运不仅是没关系，你是办奥运的敌人，
是
啊，所以这个人权的受到很大的这个侵害。啊，中国政府在申办2008年的奥运的时候，他都做过承诺，说新闻上要更加自由，更加尊重人权，环境会更好。但是大家来看看这十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次在申请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反对，因为有前车之鉴，就是中国政府给你的承诺，你相信吗？第二，和老百姓有任何关系吗？啊，在这个在北京办奥运，要涉及到很多公共设施，要用纳税人的钱，你跟纳税人商量过没有？从来都没有任何商量的这个程序，你就说我一定要办奥运。在这个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以后，在大家在注意力集中在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城市应该是巴黎吧。巴黎这个市长宣布，我们不再这个竞争这个机会，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只有30%几的纳税人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波士顿的时候，我们只有30%几的这个纳税人同意我们办，所以给这个办，如果在波士顿办奥运，会给整个的城市的居民纳税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大家不愿再办奥运，因此市长把他这个申请奥运的申请撤回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较，就是中国政府在做他的这个这样的开这样大 party 的时候，拿纳税人的开 party 来为自己脸上贴金，来这个用此来这个可以说是动员或者挑动民主主义情绪，来维持他的专制统治的时候，所有做这一切实际上涉及到每个人的这个纳税人每个人交的钱，但是他不需要给你商量，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对再给中国办冬奥会这么一个机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这其实可能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纳税人并不明白这个其中的道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江苏的詹女士，你好，詹女士。
哎，你好。能听见吗？
能听见，请讲。
哎，啊啊。你好，我是江苏张家港的一位观众，我很喜欢听你们的美国之音。
谢谢。
然后呢，我对这个公民力量发起的杨博士我很点赞，因为我觉得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公民力量成了整个社会监督之下，然后整个党啊整个社会运作得更加民主更加全面法治社会的话，我们中国就有了一大进步。
好，谢谢。
然后我
好，张女士。好，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你好。
你好啊，杨博士好啊。我呢刚才听了杨博士讲的都很不错，我也很欣赏杨博士的这个讲话。我今天呢有一个看法啊，就杨博士在国际社会里面做了，确实做了相当的努力啊，不能说他没有做的努力，他做的相当的努力啊。我觉得他做的努力不能说是 不能那个啊，肯定是做了很大很大的，他也花了很多的精力，把他毕生的精力已经拿出来了。但是我看法呢，就是国际社会啊，是怎么样说啊？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在耍两面派，一方面跟中国的老公打得火热，一方面呢，他也对中国的人权呢也表示一下支持。这次北京能够两次申办奥运会成功，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先例。国际社会难道不知道中国的人权记录吗？国际奥委会难道不知道吗？国际的人权力量，包括杨博士这个公民力量，也提出过不少的游说，提出不少的谴责。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奥运会给北京？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国际社会在搞两面三刀。
嗯，谢谢。
啊、国际最少。
嗯，谢谢广东的黄先生相当犀利的批评，杨博士。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国际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那国际社会的工作呢，是我们的四项工作的一项。第一项呢，实际上是国内的公民运动，我们谈了很多了。第二呢，是叫统一战线，我们这个团结所有和中国的未来有关系的族群和地区。那么第三个是这个就是国际力量的集结。第四个呢，是我们准备做一些研究宣传工作，当然我们现在也办一些杂志。这是四项工作，这个国际力量的集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国际社会呢，它不是铁板一块，有一些就是不耍两面派的，铁支持我们的，这个呢在民间呢看的比较多，有很多的这个人权组织都是这样的。那另一个呢就是政界和学界呢，有时会耍两面派，那政界呢基本上都在耍两面派。这位这个听众讲的非常多，
为什么？
这个因为这个政治家他要考虑现实的利益。中国这个共产党是现代中国的这个现在的政府，他有很多的这个事情要和中国政府一起做，比如说北朝鲜的问题，这个什么贸易问题，这个全球变暖问题等等一系列反恐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不可能说你不和他有打交道。在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他就有杠杆，他说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就做一定的让步啊。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就没有效，因为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国际力量的集结为什么是重要的？原因，中国要变革，我稍微扯得远点，中国要变革它必须有四个因素。第一，就是民众对于现制度现政权一个普遍的强烈不满，这个是普遍在中国存在的，这个都不用讲了哈，从听众的电话里我们可以就听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有一个持续的有生命力的民主反对运动，这个就是公民力量试图要建立的这么一个运动。第三个呢，就是共产党内要出现这个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的是权斗，就是我要争一个总书记，你争个总书记打起来了，不是这样，是要有不同的政治主张。那第四个呢，就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中国是个开放的国家，而且这个人类啊，在21世纪不可能一个国家的变革不和世界有关系，说这个四个因素造成了中国变革的时刻的到来。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个这个形成一个有生命力持续的民主反对力量。第二个就是集结国际上的这个力量，虽然很多的政府在对于县政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专制政府和民主力量在耍两面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在我们打交道的这个国家，它都是民主国家，我们那些铁杆的支持中国民主人权进步的一些人，他肯定会影响他的政府，虽然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那么我们在和这个各个政府进行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了我们的朋友关系，这个朋友关系可能和一般的说我们两肋插刀的朋友关系可能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呢，这种相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就是面有一个面熟，他还了解你们要干什么，未来你们有没有希望，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通过这些了解他就知道未来一旦这个时机到来了，他可以支持怎么个支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变革主要力量在中国，这个是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民众，自己的公民，如果在中国公民力量不成长，国际社会再支持都没有用。所以呢，公民力量秉持这么样的一个原则，就是 国内扎根，啊，首先要在国内扎根，然后因为我们的很多活动在海外，所以叫海外开花，最后呢回到国内结果，必须是这么个过程。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外因呢还是需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啊。这个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杨博士你好啊！我刚才我听到谈到了说纳税人的问题，知情权，那就说你美国政府有要老百姓这个纳税有知情权吗？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他每年的耗资都这个详细数字，纳税人知情吗？我刚才听杨博士说铁板一块，什么叫铁板一块？为了国家档次呀，宁死不屈，这就叫铁板一块。有些问题，有些事，咱们要分开怎么去说。现在中国的社会逐渐在走向一些好的这个法治社会，不要把中国抹成那么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他说这个美国的
黑人
说什么？
任何人不黑，再抹都抹不黑的。啊，这是第一。
关于美国纳税人，
这个
美国打
伊拉克，
对，
那美国打伊拉克是受到这个国会的授权的，国会的当时大多数的国会议员都是支持的。
是，那么国会议员代表
国会议员代表的民众，代表的纳税人，是纳税人一票票的选出来的。
是，
因为你不可能这个三亿人一起来决定一件事情，所以他必须代议制，代议制呢就选出自己的议员，他日常的这个民主的决策呢在国会里进行，所以打伊拉克是通过纳税人的同意的。但是，一打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纳税人又不干了，
要调整
啊，要调整。那这时候纳税人又反对了，国会又开始反对了，所以呢就在伊拉克要撤军。就是说，民主它给一个可以改错的集体改错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是可以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中国，这位这个观众
他
讲
是抹黑中国，
抹黑中国。
我想请您谈谈，就是说，他说您是抹黑中国，还是这个您对现在这个执政党的一种这个不满意，这个两者之间
是
相等的吗？
不是这样。不是抹黑中国。我想呢，我说刚才已经讲了，
因为他说您对中国政府不满意，所以就是等同于抹黑中国。那么这个是不是一样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情。因为我觉着在中国做公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要监视
政府，
也就是公权力，而且不断的进行批评，这是一个，尤其是知识分子，这是你的职责。就是他做到99%是对，1%是错，你马上要提出来批评。你如果不批评，你就失职。如果你因为他90%啊，或99%做的对，你不批评了，很快他做的这个坏事就会超过50%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公民的一个概念。现在我们回到中国来看啊，习近平执政以后啊，他取得了很多个人上的政治上成就，个人崇拜集权。那除了这个，在国内我就讲国内政治啊，几个领域可以说，比如说在香港，从国内到香港，从这个党内到党外啊，从这个权力到市场，他做了很多事情。我用四个压倒来总结他这几年的成就。他成就了四个压倒。一个压倒呢，就是权斗压倒了反腐，他以反腐作为旗帜来重新希望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最后你发现他是权斗作为最主要的考量，就权斗的目标压倒了反腐的目标，这第一。在香港是一国压倒了两制。最近的股灾大家我们看得很清楚，用权力强力的干涉这个市场，然后这个市可能是救下来还不知道，最近又出现了很大问题。救下来以后大家发现不是市了，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在那钳制它，它不是一个市场了，因此呢叫权力压倒市场。那习近平上台以后天天在讲法治，在中国有法治吗？这位听众也讲了，说在中国是一个逐渐的法治的社会。如果是逐渐是法治社会，怎么可能有上个礼拜这个前两个礼拜对200多个维权人士的这个任意抓捕这种现象的出现？那这是什么法治社会？这叫现在连习近平以及他的这个党内的这个同志们都不敢承认一件事情，现在中国是党大于法。都讲党和大于法是一个什么对立统一啊，是这个什么假问题，他都不敢承认。所以实际上呢，第四个压倒就是党意压倒了法治，这是习近平在中国成就的。这样在中国不是别人抹黑，这是中国的一种现实啊。这位听众呢，我不知道你自己的处境是怎么样啊，你自己如果哪一天敢于讲一些你当地政府一些问题，或者你发现哎 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向中国政府纳了税了，当然我有资格批评我的公仆啊，是我雇的这个仆人呢、啊、你试试看，如果你真的你批评没有问题，而且得到了鼓励，那你可能你可以说在中国现在已经比较法治了，在进步。如果你的批评，你比如说这个习近平你怎么这个出行的时候造成了那么多的这个扰民啊，你的车队你敢说说这些话，如果你公开的批评试一下子，那这样的话，如结果啊，你试一下的结果就会让你明白中国的状况是怎么样，不是别人抹黑。另外一个啊，中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这个理事国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肯定要尊重人权宪这个联合国宪章，同时呢，他又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者。现在我挑战你，你拿着世界人权宣言到你所在的城市的广场上去，你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啊，你就天安门广场你肯定进不去，你就到你城市的广场上去，你打开，你就一条条的权利就像念，看看是什么结果。另外你把中国的自己通过的法律拿去在广场上念，比如说拆迁需要哪几个程序，你拿着这个到一个你所在的广场念，你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然后你再回过来打电话啊，是不是我抹黑，到时候我们再说。
嗯，总而言之呢，回到这个概念问题，就是政党并不等于政府，政府也不等于国家，那么政党也不等于国家，这个中间呢是有差别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喂，
天津张先生是您。
哦，你好你好。喂。我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代领导人呢比另一代领导人一代比一代说的好听，现在到这个习近平这儿了，他现在这个说的是最好听最感动人心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我第一次听了以后别提多感动了。他呢又说这个什么了，什么市场是决定这个资源配置的，这个后来的这些行动啊，你比如说这个股票这个问题，你比如这个前些日这个逮了这个200多，这个现在到现在为止逮了260多这个律师这些问题，看我说这个你依法治国把律师给逮起来了，这个让市场决定这个资源配置吧，哎，你把这个股市给让你卖，你不让你买，你就不能卖。现在这个枪杆子里边出股市了，所以说我说现在这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讲，现在头等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得先听得懂这些领导人咱们在那是说了些什么，对吧？这个黑龙江刚才那位张先生啊，我心里特别有体会。我觉得这个东北这一块很多这个来自东北的这些观众啊听众啊，这个都是这个好像是这种五毛性质的那种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对地域进行这个抨击啊。好，江苏的吴先生您好。
你好。喂，你好。
江苏吴先生，请讲。
哦，说是这样的，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听的就是杨博士讲的很多的那种话题，但是很多的话题呢，这么里面有个问题，往往是中央的领导讲的话讲的比较好，但是一到地方呢就不行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是利益的途径何走。这是一。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像这现在的这个就是地方政府啊越来越恶劣了，就是周永康的老家那个无锡吧，啊，拆迁杀人有司法豁免权，那公安抓民不抓匪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既不完全统计已经有50多个人，我也曾经发给杨博士的50多个人，就是说非正常死亡啊，其中我父亲也是其中的一位啊，本人也是死，就是那个叫什么，经历过这个死亡现场的挣扎过来了，能不死已经成为一个奇迹。
好，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黑龙江的藏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一下，美国最近对我和那张先生很不礼貌，为什么不要把话说完呢？再说天津的张先生，你说话他妈就是放屁。
啊，对不起，不能用脏话在节目上这个发言啊。接下来，杨博士，刚才呢，这个江苏的吴先生提出，就说如果他们在国内遇到这个任何权利的问题，那么怎么样跟国际上的这个权利维护机构取得联系？那比方说，你们这个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它的这个网址是怎么样，是如何联系到你们呢？
嗯，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遇到人权侵害，在中国遇到人权侵害，你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收集证据啊，收集证据啊，除了你要抗争啊，把你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啊，然后再联络其他的同样受害者一起集体行动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以外，你一定要收集证据。在国际社会呢，有很多的这个机制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国际法庭，国际法庭可以这个受理很多的案件，一些非常严重的人权侵害案件，特别是涉及到大面积的这个人权侵害啊，集体性的这种侵害的话，是可以受理的。包括一些国家的一些法庭，甚至包括一些地法庭、地方法庭，都可以受理一些这样的一些案件。这个呢，当然是比较很细致的这个法律工作。但是有一条就是，如果你没有证据，光凭你说，他不会管的，因为你谁都可以说我遇到了什么情况啊，所以一定要收集证据，学会收集证据，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说要想办法如实的把你的故事让国际社会知道。这个呢，我们都可以做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公民日报，你上网上查一下的怎么投稿啊，怎么联络我们都有啊。
叫公民日报，
公民日报，议论的议，啊，都可以这个发表你的文章。那对于一些典型的案件呢，我们也做一些翻译，然后给这个国际的人权机构啊，这个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刚才这个你讲的公民日报有没有这个网址呢？
啊，有网址，叫日报中国，日报 china.com。
嗯，日报 china.com
啊。
好，
这个另外呢，就是国际很多的平台，这种平台可能没有直接的执行的效果，但是呢，它可以造成一些舆论上的压力，比如说联合国的一些这个机构，虽然它对执行力不够强，但是你总是可以把你的案件反映上去，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是一个很多独裁者在里边做成员的这么一个理事会。那么每年我们都要去啊，在那个这个理事会抗议，然后把中国的一些案子在那里讲，因为我们一直在促进联合国做这样的改革，就是说联合国必须直接倾听一个国家公民的声音，而不是只是政府的声音。因为很多联合国的官员讲，我们联合国是一个政府的这成员，作为成员的机构，不是民众直接做我们成员的机构。但是遇到中国这样的政府，他并不代表自己的这个公民的声音在联合国发言，怎么办？这时候公民的直接声音就非常重要。当然所有的国际上的这个机制都不是有立马的结果的，很难有立马的结果。也如果一个案件能够造成很多民主国家联合的声音，直接给中国的这个外交单位施加压力的话，有时可能会得到一些结果，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困难的那种运作。但是呢，我们都是可以这个去尝试的。但是话说回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有证据，不能这个凭你自己述说，说我受到什么这个侵害，你必须把官员的名字怎么发生的物证人证都拿到，这时候到国际社会就比较有利。另外呢，现在我们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推动一个法案，叫做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把有证据的人权侵害者这些官员放在一个名单中，在这个名单的人呢，就在国境上旅行就很困难，然后他在海外如果有资产的话，可能就会被冻结。所以话又说回来了，没有证据不能凭空口而说，
空口无凭，
空口无凭的来去说啊，谁谁谁是人权侵害者，人权侵害者，所以必须有证据。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有了证据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把这个让这个官员上到这个黑名单，那么这个官员基本上就被黑了啊，
对，被黑了。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看看您对中国现在时政的一些看法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政府他目前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习近平刚才我已经讲了四个压倒。
是。
我们记者在胡温执政的时候，有的这个学者啊批评胡温 说你们面临着这么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无所作为，
是，
所以叫暴制炸弹，
嗯、
暴制炸弹，击鼓传花、
嗯、
啊。那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表现了比他的前任非常明显的更强的企图心，但是他这个企图心呢，和那个他的前任不一样，他的前任是想要做的就是赶快把这个炸弹传到下一家去，
是
啊，自己全身而退。
嗯，
那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他不是要尽快的把这个炸弹传，
不是维稳，是要打破稳定。
哎，对对对，
是。
然后呢，也不是安全的把这个炸弹的引信呢、
嗯、
给排除它、摘除它。
嗯，
他要做的事情呢，非常有企图心，就是他要制造一个威力更大的炸弹。
嗯，
把那些炸弹都给炸了，
嗯，
啊，所以这就是他的现在的作为，所以他在党内呢，以反腐为这个名义，当然反腐是得到一些民众的支持的，因为这个共产党太腐败了，但是他反腐遇到两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什么呢？共产党可以说官员人人都贪腐，那你这个反腐如果不是全面的反腐，那就是选择性反腐，那肯定是和权斗有关系，所以就权斗自然的就压倒反腐，这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压倒。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反腐，那不就是反党了吗？
对，
对吧？那习近平做好反党的这个准备了没有？显然还没有，他不准备反这个党，他要保住这个党的红色江山，而且要做这个红色江山的中兴民主，对吧、
嗯、
所以呢，他这是很大的矛盾，因此他的反腐不可能不做成加生饭，一定是加生饭、
嗯、
如果他想救这个党过这条河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当年改革的时候叫摸着石头过河，那江泽民和胡锦涛呢，我觉得呢，给我的感觉就觉得，哦，已经过了河了，我们已经到了盛世了啊，我们就这个腐化吧，这个繁荣吧，然后这是这两个人的感觉。到了习近平说还没过河，我们还在做中国梦，我们必须过这河，但是我们要和共产党一起过河，那这时候呢就要背着石头过河。说习近平呢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在背着石头过河，因为他要背着这个党过河，不想解决这个党和这个党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问题，所以这个他反腐一定要遇到问题。
好，那我们来再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请大家简短，时间不多了。浙江的朱先生，你好。浙江朱先生在线上吧。
你好、
嗯、请讲。
听到了吗？
嗯，请简短。
这样，我想我简短说一下，就是你刚刚那个杨博士说了一个问题啊，他是说，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公民啊，就是说现在都要自己怎么样行动起来，然后跟政府抗争是吧？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啊，现在一个城管都可以随便打死人，这已经是又不是说什么很特殊的事情，对吧？
嗯，
那你不要，更不要说我们去抗争，他随便把你抓起来一两个月，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很多的，多的不胜枚举。所以说这种环境，现在如果说要公民，就是要是老百姓自己去抗争或者收集证据，等你把证据收集好了，估计你的命就没了。
嗯，
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好，谢谢浙江的朱先生，因为时间不多，接下来位是河北的李先生，请简短。
喂，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杨建立博士，这个中国政府不救市怎么办？难道眼看着这些股民跳楼吗？再一个，你说这个，如果美国军事打击这个伊拉克，以前的伊拉克人民的人权状况好呢，还是美国军事打击打了他以后，伊拉克人民的人权状况好呢？而伊拉克人民的人权状况现在比萨达姆执政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说差一万倍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杨博士。显然，这个李先生认为这个。独裁在某种时候比民主还好一些。
没有，这个救市啊，我现在谈救市。
好。
救市的时候，中国政府用了一个概念叫恶意做空。
嗯。
啊，恶意做空，然后去抓谁恶意做空去了。那过几天可能会宣布谁在恶意做空哈。用了这个公安的力量，叫权力里面出牛市。
嗯。
那在谈恶意做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家忘了一个概念，执意做多。
嗯。
啊，因为。从去年开始，中国的这个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是。
那习近平呢，虽然讲他说我们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也就是说他这个增速在减慢，说我们必须进行经济上的调整，但是你发现他根本脱离不了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来维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呢他必须有好的消息，必须有这个其他指标都不行，股票一定要推上去。所以在年初的时候可以说 习近平、李克强都努力的在推这个股市的上升，
是
啊，在推，所以这个是他的和他这个政权的稳定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叫执意做多。只有在执意做多的时候，才会给别人提供了一个恶意做空的机会，不然的话，你没有恶意做空的机会。好，在所以前段时间的这个股市的下跌，股灾，应该说是执意做多冲得太过了，一种调整。来，但是这时候政府呢就觉得哦，股票下跌是政府丢人，他把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性和股票呢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是强力进行干涉，使得大家对市场没有信心了。啊，所以这就是救不救的问题。另外一个，伊拉克，我不知道这个伊拉克现在的人权状况比萨达姆统治时期坏一万倍，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中国政府那里来的吗？事实上正好是相反。虽然现在很多的这个恐怖分子还在那里有这个攻击，但是他这个人权状况比萨达姆时期好非常多，有心的人可以翻墙到海外找一些详细的资料。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与听众的参与。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北京冬奥会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欢迎您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